那我今天要继续来讲职场，职场中的人际关系利害冲突是很复杂的，因为有利益的冲突哈，同事之间因为这性别、性格、文化背景的不同哈，所以职场就充满了地雷。那我们在职场中可以活出圣经的教导吗？我们所学的这些信仰的所有的东西，只是要在教会、在家庭、在邻舍活出来吗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职场当中，我们也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语来吗？我们在职场当中可以做主的门徒，并且可以得胜吗？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的来借着罗马书12:14-21的经文，来从职场的角度来实践这些经文。所以请大家翻开罗马书12:14-21。罗马书12:14-21，翻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哈，我们大声来读哈。逼迫你们的，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扶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与众人和睦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，若渴了，就给他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要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们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灵就工作引导我们明白你的话语，也进入你的话语，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，我们就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这段经文有一个大的前提，也是我们弟兄姐妹们都熟知的圣经中非常关键的经文，就是在罗马书12:1-2，所以那里讲到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信主之后哈，人生的目标就是要献给神，所以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我们一个活的生命献给神，来跟随神，来服侍神，这就是如同基督的献上，那圣洁的没有瑕疵的羔羊。所以我们的人生呢，将重新开始，从信主的那一刻哈，是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是一个基督里的新生命，来献给神。然后这里讲到一个重要的标志，就是同世界的不一样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所以一开始我们读的，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里讲到，描述的都是与世界不一样的。世界要求我们与有才能的人为伍，交结有势力的朋友。世界告诉我们，别人欺负你要打回去，要与你为恶的，你要让他看到你的厉害。这个世界并不要求你谦卑，你有五分能力，一定要展现出十分的样式。他鼓励你的自信，但是呢，背后却是自我骄傲。所以这里与人打交道的观念哈，与世人完全的不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焦点不一样。那我们就来思考这段经文如何活在职场上，把它活出来。我们要来看第一点哈，要扶救卑微的人，这是讲谦卑。在罗马书12:16，刚才我们读到说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扶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职场中的能人很多哈，啊，面向他们谦卑可能还容易。啊，我刚上班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同事， 他非常非常的聪明啊，那时候我懂得还很少哈，他就把我管理的那一部分啊功能的这个程序他重新写了一遍，所以这个让我钦佩他哈，然后让我谦卑倒是不难。但是职场中你会发现有很多没有你有能力，学习的能力比你差，然后工作的责任心不够，尤其是在一个大安稳的企业哈，你周围的这种人可能很多，并且这些人呢可能常常会给你带来麻烦，他们做不好事情，他们把责任推卸给你，那你如何可以谦卑呢，服就他们呢？有时候更可恨的是他们的职位比你高，薪水拿得比你多，层领导的关系比你好，但是实际工作承担的却比你少，你能不气愤就不错了。会想公司为什么会招这些人来呢？你可以服就他们吗？我又讲孔毅弟兄的例子哈，我今天引用了他好几个例子哈，我是让他看到一个基督徒，一个真实的生命，神怎么样的带领他来改变他。孔毅弟兄啊，在1980年，他摩托罗拉哈，他完成了最先进的存储芯片 DRAM 的研发后哈，那时候小的芯片哈，那时候我还在中国呢，就有摩托罗拉的字样。然后呢，他就离职去到英特尔负责研究哈最先进的芯片 IRAM 哈，如果你是计算机领域，你就知道哈。那他到英特尔来工作，英特尔大家都知道哈，就是生产芯片的 CPU 哈，人才济济，卧虎藏龙。所以每个员工可以说是都是顶尖的高材生，然后大家谁也不服谁，并且在英特尔有很多十几年的资深老将哈，作为一个新来的领导哈，他们不搭理他，完全可以不待见他们。在这个同时呢，英特尔他们做的这个 IRAM 的项目哈，我们做 IT 行业的知道职场的竞争非常激烈的哈，啊一个项目可能在半年和一年就要 release 就要出产品，这个项目已经严重滞后3个月，然后这样的一个混乱的团队哈，每个人都预备离职，准备找工作了。大家不信任这位新来的领导，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的项目。那孔毅在摩托罗拉他很有成就，然后摩托罗拉现在又招他回来，那想招他回去，但是呢，他就面对这样的一个技术团队，他怎么来解决的哈？他决定跟技术人员一对一的交流。那起初大家都会觉得哈，跟孔毅哈，跟这个新的老板来交流没啥用处，但是呢，他就找时间跟每个技术一对一的交流，啊，在这个交流当中，他不问他们的隐私，也不问他们对其他人的看法，不是让他们在这个一对一的交流中打小报告，他更不泄露的谈话内容，他没有拉帮结派，一切光明磊落。他就这样子借着一对一的交流啊哈，跟团队的成员建立起信任的关系，然后呢，他们也把他们个人的遭遇的困难，甚至家庭生活的难处，就跟孔毅弟兄来讲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发现每个人的才能，然后他按才授职，分工授权，最终呢，使工作顺利展开，完成了这个项目。罗老师刚才讲到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服就卑微的人。所以刚才我讲的，孔毅弟兄已经在摩托罗拉是很有成绩，在这个计算机的领域，这个存储芯片的领域，是空降到 Intel， 他能很有成就才能到 Intel 来工作。然后作为一个资深高管，他可以用高压强迫他们好好工作。但是呢，他同每一个技术设计人员来建立关系，来辅救他们，来向他们学习，来倾听他们的声音。孔毅博士呢，他是一个基督徒，所以这不只是一个样子，不只是表面的工作，是他真心的流露。那我一想，当时神感动他，他就要把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这样的品格在他们当中活出来。他也借着这样的方式去进入到他们的生活，也解决他们生活的难处。所以刚才我们15节的经文就讲到哈，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， 要彼此同心。所以这个同心啊，它不是指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彼此同心，它是指同理心，同哭同乐，了解这些技术设计人呢，他们苦衷、他们的难处、他们的压力，然后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他是如何辅救他人。在腓立比书2:3讲到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在职场中，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同事，是你的升迁和加薪的竞争者，特别是别人就是夸奖他而没有夸奖你，那你要这样做并不容易。并且呢，这里可能就有虚浮的荣耀。什么虚浮的荣耀哈？虽然升迁和加薪都是这个世界的好处哈，能升迁加薪固然是好的，但是从永恒的角度来说，当我们在追求的这个过程中，就会让人产生虚浮的荣耀，为了面子，为了虚荣心，而且会在这个上边争强好胜、结党营私。而这就是世人常有的回应和策略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职场中也有政治斗争呢？职场中你要找一个靠山，能升得快的好像背后都有靠山似的。上帝已经把这个看透了，所以他特别讲到凡事不可结党。所以基督徒呢，他不可以这样。腓立比书讲到这里讲到啊，存心谦卑，这个中文翻译的特别的好，因为他要让我们努力的选择这样的一个态度，竭力的进入这样的一个心思的状态。那这样的谦卑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。那基督徒的谦卑并不是意味着你自己没用哈，上帝造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弱点。那承认别人的长处，也是信靠上帝的主权。那特别的，你就会发现哈，你学习的机会来了。别人的强项是为你学习的机会，观察他们的工作方法，借鉴他们的经验，你就可以提高你工作的能力，你不停地提高，而是不是把他们当作你的竞争对手，想办法把你踩下去、压下去。我刚上班的时候啊，一个印度的同事就一直在夸我哈。那时候我们刚上班就写程序哈，这个印度同事就说：“哎呀 ，Chris， 你真是个天才！每天一见着我 ，Chris， 哎，这个人是个天才。”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搞一个新的项目哈，写程序都要自己摸索。那个时候啊，我很出色的完成了这个项目哈。那个同学就看到我的这个demo 哈，然后我的上面的这个老板也来看，就。他令他们很惊奇。那这个同事呢，他不仅来夸我哈，他也总是来找我，跟我交流，向我学习。他很聪明哈，所以醉翁之意不在酒哈。那我教不教呢哈？我就是慷慨解囊，知无不言。那这样我们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，互相帮助，共同进步。这是基督徒在职场中可以进入的关系。我们不是耗费在争斗、嫉妒，甚至相互防范的上面。那我们基督徒的观念就是要给出去。当你给出去的时候，不意味着你就越来越穷乏。师傅的技能被徒弟偷了，那师傅就要失业了，不是这个观念，而是当我们给予的时候，我们就更富足，有更多的喜乐和满足。然后上帝呢，我们的主耶稣会把更多的丰盛加给我们，你给人，神给你的也更多。那谦卑辅救他人的一个表现哈，一个表现，会与别人合作。那圣经中还告诉我们一个更本质的一点，腓立比书2:4讲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顾别人的事哈，顾及公司的整体利益，顾及你老板的利益，顾及你同事的利益。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想，哎，我自己的利益要顾及好，那我也顾及好老板的利益，那我们就双赢了哈。但是你看，你要顾及到这样的一个各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利益，是你真心的，不 不是为了私利。所以基督徒呢，他就要合作。那基督徒的配合和合作哈，是因着爱人的表达，出自主的命令。所以我们要在职场中殷勤主动的与他人合作，成为我们一个服侍人、彰显主耶稣生命的机会。在职场中的合作并不是很容易哈，但是我们知道有些人就是很谦卑的，很愿意的与人合作，那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表达。基督徒更应该如此。那一个常见的辅救和合作的表现是哈，每半年去找你的老板，定期向领导或同事寻求反馈，了解你自己有哪方面的能力不足和改进的空间。那这个时候哈，如果接受批评，你就视为改进的机会，然后虚心接受并积极改进。那不要期待老板会主动找你。那我们成长过程中，我们华人其实很被动的哈，你给我职位，给我工作，你老板来找我吧。但是美国的文化好像并不是这样的啊，你可以去主动找他沟通。所以有个说法哈，就是教你的老板如何沟通。不要以为每个人都会沟通的哈，有的时候你要去主动。这时候是很难，因为你需要面对你的同事和老板。那我在牧者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成长过程中哈，在服侍的过程中，我会面对很多的冲突。我自己有压力，有挑战，我有忧虑，我有处理不好，但是呢我也有兴奋。为什么？因为意味着我又有成长的空间了，我可以学习靠着神。所以基督徒如何在职场当中扶救他人，这样的谦卑，这磨练我们属灵的生命。然后我们再讲下一点哈，要寻求和睦。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讲到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华人在职场中应该是很温和的哈，我们是第二代移民，多半我们是不惹事的，但是很多消极的忍耐到达一定程度，累积起来发起脾气来，将是极大的杀伤力。如果你的脾气在暴躁，在口不遮掩，然后口舌所造成的伤害和裂痕往后很难弥补。我们在教会待久了的弟兄姐妹，或者你是有家庭的夫妻的，你都会学习到这些。我觉得在教会里哈，我们有一个好的一点，我们可以彼此饶恕，那往往这个饶恕的时间就很长，伤害还是留下了。但是在职场中，那人不是基督徒，当你不能控制你的情绪，你造成伤害的时候，这个伤害可能是永久的。所以职场当中的情绪管理是极为重要的。有这么一个故事哈，有两个业务经理，那他们经过长时间的接洽啊，跟客户呢啊，终于要达成签约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单，那他们都有抱着很大的期待。然后一个客户经理跟那天签单的时候哈，那个签单的采购员，另一个企业的签单的采购员就突然变卦了。他说哈，我的老板啊对这个合同不满意，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签这个单，很对不起啊哈，真的很抱歉哈，我们回头再看哈，再研究看看再怎么样的改进合同，或者未来再签单。那一个企业经理哈，就是客户经理，听了之后他非常非常的失望，因为他已经在公司说出去了啊，公司的每个员工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单，他马上就要签成了，然后他对这个单也抱着非常大的期望，然后当时听说这个不签了，他就非常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啊难过。不仅如此，还非常气愤，他因为他认为对方的这个采购经理就是在欺骗他，就是在玩弄他，他是戏耍他，所以他当时就跳起来暴跳如雷，把对方的采购经理臭骂一顿，然后推门扬长而去。那另外一位采购经理呢，也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他怎么回答，他怎么来面对的呢？他也是很伤心，知道这个单没有接成，但是呢他冷静下来，他思考， 好像还有回转的余地，即使我强迫对方签这个单也是没有办法达成，那我就等候看看未来会怎么样。所以他就很礼貌很客气地说，他说没问题，那你回去跟你的老板再商量，看看我们这个合同有哪些我们更好的配合你，我们再改。那他就是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环境，心平气和的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拒绝签单的采购经历，期待以后他们可再次的合作。我想结果大家是不然而喻了。第一个的结果就是这个客户是彻底的决裂了，未来不再有任何合作的可能。但是第二个的这个客户经历，这样的冷静的温和的来面对这个采购对方的采购人员，这样的一个业务的关系以后还可以开展。那我接着这个来说哈，在职场中的你的情绪失控造成的伤害，可能是你无法评估甚至你无法想象的。如果你在职场中情绪随时失控，作为基督徒你有什么方法呢？基督徒其实有非常好的办法，你可以暂时离开一下。基督徒应该是有最好的情绪的管理办法，就是安静祷告，来到主的面前，然后向神说话，向主耶稣说话，求圣灵帮助你，让你的情绪可以安稳下来，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，可以不暴躁，可以不一直在那埋怨，一直在那个苦读。所以当你在职场工作的时候，当你在情绪要爆发的那前一刻走出来，到外面吸下新鲜的空气，遥望你在天上的救主，把你的难处向他诉说，你心里的怒气可以瞬间化为乌有，烟消云散。你的急躁、你的骄傲、你的嫉妒、你的批评，他都可以光照。同一弟兄把这叫做心灵的阳台。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和属灵的经历。当你和配偶吵架的时候，当你教会和弟兄姐妹你不能忍受要发脾气的时候，你先后退一步，自己安静一下，到一个地方。这个方法也同样使用在职场。你可以跟你的同事，或者跟你老板，你说对不起，允许我先出去一下，让你的心平静，祷告回来之后再重新来面对，再进入到交流。甚至在现场你不需要出去，你低下头就可以做个快速的祷告，求神给你智慧连面对当前的情况。那职场中不和睦的因素是非常多的，因沟通不畅产生误解，沟通不畅导致项目进展延误，然后大家互相指责。当团队中有几个成员争夺同一个晋升的机会的时候，那你想想这样的冲突，如果员工有自己感到没有被公平对待，薪酬不平等，晋升的机会不平等，那我们之间就会引起对立。有时候仅仅是因为个性不合，员工之间就可能产生摩擦。文化也不一样，我们华人的文化是很含蓄的哈，我们不喜欢直说，但是美国的文化哈是有话直说，你想晋升你来找我，我们可以交流。但是华人说，我干得够好了，我要晋升，你老板就要主动提拔我。所以这样也会产生冲突，有问题的时候你不沟通，你藏着，人家认为对着你藏着，你说哎，这个不讲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所以这会产生彼此之间的猜忌和冲突。那解决冲突的能力也是从技术人员向管理人员转化的重要的能力，基督徒更有这个本领。圣经怎么讲哈？马太福音5:9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所以神的话语是多么的有力量，他把你抬高到一个属天的高度，你是作为神的儿女。我们更知道人的罪性，也知道 神是要我们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，然后基督徒也不是消极的息事宁人，我们要与众人和睦，以基督的爱和圣灵的能力来促进和睦。所以这是我来讲的要寻求和睦。我们来看下一点，要等候公义。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讲到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若是能行，要是不能和睦如何呢？我因着谦卑，我要追求和睦，你可能会被受欺负，然后升迁和加薪的职会都轮不到你，不公平的事情就会发生。那你说你投诉吗？你可以投诉，很多的时候投诉也没有用，即使分出胜负，对你也没有好处。有时候最好的就是等候，等候你的神出手。所以十九节讲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然后经上记着，主说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你的信心在这里吗？讲一个平凡的小事，还是讲这个孔毅弟兄的哈。他大学期间他应聘一个实习的工作哈，那我没有了解他什么样的一个大学哈，这个可能要毕业了，一个很好的学位哈。他就来到一个工厂，那个有一个职位是留给他空缺的，然后当他去的时候，那个负责人哈就接待了孔毅。哎呀，他说对不起孔毅哈，那我们本来是有个人要离职，结果他没有走，所以这个职位就没空缺了。那你今天来，我没有什么事情给你做啊，你先做着这个吧。就递给他一把扫帚，就是先打扫这个工厂前面的这个庭院的卫生。那孔毅弟兄就很挣扎，如果大学毕业，我有这么高的学历学士，我来就是要帮助这个工厂的，他要打扫卫生，他当时很想气愤的一走了之。但是呢，他那时候也是一个基督徒，反正神给他感动，就是留下来。他就咬着牙就开始打扫卫生，先打扫前院的门口的，打扫干净了完事了吧，接待那个负责人也没来找他，那就他就打扫内院的，也接着打扫。第二天他还照常上班，那个负责人也还没有找他。那他知道已经分那个打扫卫生的工作，他就说那我就自己找活吧，我就把工厂我能看到的不干净的地方就打扫，就打扫车间的卫生，就在扫。第二天那个负责人还没找他，第三天还没有找他，他说哎呀，那我也不能闲着，我还接着干，我看这个玻璃很脏，然后我把这个工厂所有车间的玻璃都洗。然后他就把这个所有的玻璃他就洗。所以一周下来哈，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努力下，工厂焕然一新，每个人哈都很惊奇，哎，我们来了一个年轻人这么能干，把我们的这个工厂打扫得干干净净。然后在下周在上班的时候，那个负责人就来找他了，哎，说我们这个组长刚刚离职，你现在哈你就做组长吧。所以他一上班就直接升迁，就做组长。所以我这里讲了一个真实的例子哈，这是我们上课的时候他亲自给我们讲的，是谦卑等候公义的例子。好像看起来公义还没有那么严重哈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说，你给我的待遇不公平啊，我有学历有学识，你为什么这么待我，要我干最粗糙的工作，要干最简单的事，我本来都可以做经理，我可以做设计人员，系统设计人员，你为什么这样安排我。但是他从这小的例子，他怎么样的来学习谦卑，然后等候公义。我们可以看到这最简单的事情他也可以干得卓越。那美国近代史上哈一个著名的等候公义的例子我们都知道，就是马丁路德金，他是美国民权运动的领袖哈，他以非暴力的抗争的方式争取民族的平等和公民的权利。那1955年，当时一个黑人坐一个公交车，因为他拒绝给白人让座，他就被捕了，所以就引发了在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哈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。那马丁路德金哈就召集社区的这样领袖，然后召集这样的一个平民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抵制运动。其实这个抵制运动花了很长的时间，1年多。 那为什么一年多呢？那他们用和平非暴力的抵制运动，最终呢，这个最高法院裁定在公交车种族隔离为非法。然后还没完呢，那马丁路德就是这样的，这个包括游行、静坐和抵制，然后他们就不停的一年接一年的这样的一个示威的活动，都是和平示威哈。然后包括1963年的华盛顿大游行，在这个活动中，他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说：“我有一个梦想 ，I have a dream。”大家没有想到，这样的一个梦想是在如何的无奈，如何的这个非暴力的抗争，在等候当中所发出的。但今天哈，我们知道这个梦想实现了。今天我们在1964年哈通过了民权法案，1965年通过投票权法案，所以今天我们投票哈，不止白人、黑人、少数族裔都可以投票。大家想啊，这样的一个等候公益哈，花了多少年的时间？从1955年一直到1965年，10年啊。等候公益的典型例子，面对严重的不公正待遇，他依然选择通过和平、耐心和坚定的抗争，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巨大的进步。在职场中，你的薪水、你的职位、你的功劳如果有不公，你可以等候神的公义，因为公义的最终的到来有着背后掌权的上帝。所以19节就说，主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基督徒在这个职场中以善生恶，要等候公义，等候那公义的主。再下一点，要以善生恶。20节讲到，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马丁路德金他可以行出来，他深受基督徒信仰的影响。那所以这后边那个时候的美国的文化，这个圣经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影响，爱你的邻舍，为逼迫你的祷告，以善胜恶。所以他可以这样的一个行出来，他可以来等候公义，他坚信正义会终究战胜邪恶。为什么？如果没有上帝，没有神，没有生命的主耶稣，何以公义必定战胜邪恶？我们这周的读经计划哈，5月20号讲到一个故事哈，在1977年哈，法斯托·凯文哲应该是圣公会的一个牧师哈，他和一些教会领袖联名写信给当时的乌干达的独裁者，叫阿迪阿米，写了一封信，指责政府操纵酷刑、仇杀和绑架。所以第二天的这个抗议团队的领袖哈，包括法斯托的朋友，应该也是另一个主教，就被这个阿迪阿米暗杀。所以法斯托呢，不得不躲藏起来，流亡海外。但他逃出乌干达不久呢，他就写了一个自传小说。大家想不到，这部自传小说的名字叫什么？叫《我爱阿迪阿米》，就是我爱这个独裁的总统。他解释了他为什么给这本书起这个名字。他说：“圣灵光照了我，他让我知道我的灵魂其实很坚硬，因此我祈求主赦免我的罪，并求主赐我更多的恩典。”来爱阿米总统。他在书中描述的好像有股清澈的风吹进了我疲惫的灵魂，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主，并且释放了爱，充满了我的心房。当一个被暗杀、被暗杀、被逼迫逃亡的人，他不仇恨逼迫他的那位，反倒他爱他，这就是圣灵的大能，这就是神的爱。这好像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哈，但是是真实的。我再给大家举一个普通的例子，我们这里弟兄姐妹很多人都听说过。于洪杰弟兄在硅谷职场工作的时候， 他曾经来过我们教会，听他讲故事，讲他如何爱他的老板。他老板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啊麻烦的人，不懂得技术，然后什么事都管，盯着于洪杰，所以常常于洪杰一上班就找他麻烦。有一天早晨，于洪杰刚到公司，老板就把他招到办公室，一顿臭骂，然后指他说：“你要做这个，你要做那个。”他还不懂技术。于洪杰弟兄一言不发看着他。在那个时候，神的爱就充满了他的心。他看着他的老板啊，不但是恨他，怎么这么可恶的老板，他里面充满了对他的爱，充满了对他的怜悯。他甚至觉得他是如此可爱之人，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。他的老板讲着讲着看他流泪了，就吓坏了，说：“哎呀，我是不是说的话就让你哭了？”为什么？相同的缘由。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主，并且被释放了，爱充满我的心房。相同的缘由。所以这样的炭火堆在仇敌的头上，那这是表明哈，这是一个古代东方的风俗哈，象征着这样的悔改和羞愧。当一个人意识到他以恶对待别人的时候，别人却以这样的爱和善意来对待他，尽管是敌对的，他的心里边会感到羞愧，并反思自己的行为，从而悔改和改变。爱可以改变人，所以彼得前书4章8节就讲到，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，我们用论断和批评就会激起许多的罪，相反，当我们彼此切实的相爱，罪就没有办法发酵和生长。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在职场中也实用，即使他不是基督徒。实际一点呢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众人以为美的事本质上都是给予他人爱的事。基督徒要明白，职场中不能霸占别人的功劳，把成果归功于别人。在教会我们服侍，我们归荣耀于神，然后纪念他人的付出，在职场中我们也要行出这点。所以这是众人以为美的事。在教会你对他人有意见，我们的原则是找当事人之说，不要背后批评。在职场中背后批评别人说闲话，这是很常见，但是这不是基督徒的行事为人。那常常由衷的赞美人和鼓励人，甚至在背后赞美，有意见当面沟通，这也是众人以为美的事。这就是基督徒在职场中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我们再来到我们的结论，就是要祝福他人。当你仔细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可以发现首尾是呼应的，14节和21节是首尾呼应的。21节讲到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14节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。神创造人、拯救人是为着要祝福人，所以神就是要祝福。祝福一个对待你好的人是容易，但是对待一个逼迫你的人、仇恨你的人，这是很难。所以这段经文的一个重点是如何祝福对你不好的人，甚至仇恨你的人，甚至陷害你的人，祝福你的仇敌，这是太难了，这不是这个世界的事情，这不是这个世界的标准，这不是这个世界的道德。所以马太福音5章45节讲到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海人，也叫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如果你们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 如果你们单请你弟兄的安，比神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然后五章四十八节讲到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因为神就是爱，我们是天父的儿女，他要我们效法主耶稣，然后他这爱的标准完全没有降低，让我们进入到爱的完全。他不是说啊，你在世界上尝试一下就好了，你要不行你就拉倒吧。他说因为你们是天父的儿子，他要我们活出他的这个圣洁，成为一个祝福他人的人，并且不只是停留在这里。上周五旬节我们就讲到圣灵的大能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活不出来，我们有非常多的挑战和难处，甚至我们没法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孩子，然后在教会中我们也存在着很多的苦读，我们怎么可以做的？神知道我们做不到，所以他赐下圣灵给我们，赐给我们这样完全的能力，他要我们支取圣灵的大能。如果你在职场当中，你在生活当中，你发现你不能成为一个祝福他人的人，你就没有得到上帝给你圣灵的能力，你要支取他的能力。靠着你的能力，靠着我的能力，我们完全的做不到，但是神允许，他说在人不能的在神完全都能。所以在职场中你可以成为一个祝福他人的人。基督徒会有这样的危机，我们会成为一个法利赛人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知道福音的奥秘，我们知道我们的地位被拣选的子民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福的人，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是罪人，在世界上大多人都不信主，他们就是罪人。但这可能成为你的骄傲，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审判官的位置来看待我们职场中的同事和朋友，来论断他们，来审判他们，来高高在上，然后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法真正的祝福他人，我们就是一个典型的法利赛人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都被赋予了这样的权柄和使命，就是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人，去祝福他人。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个信息，我们要领受到借着我们的辅救他人，借着我们的寻求和睦，借着我们的等候公义，借着我们的以善胜恶，我们如何的可以活出一个祝福他人的人。当我们祝福我们仇敌的时候，人就借着我们认识基督，认识上帝，也会被他的爱所吸引。今天我特别的强调职场，当然在我们的教会，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邻舍，这个更要活出来。所以我们要成为上帝祝福的管道，神要使用我们的职场工作来祝福我们的同事。我在我的这个正道 notes 也给提了三个问题哈，这周找出一个你可以辅救他人、可以谦卑改进的方面去来行动或心态。那这周你有一个实践行动，为你在职场中有冲突的同事哈，做一件帮助他的事情。然后这周呢，也特别的为你的职场来祷告。如果你没有的工作，为你的儿女、为你的配偶职场祷告。求主祝福，在职场中成为他人祝福他人的人。我也特别的鼓励我们 RP 的祷告小组，小组生活中彼此为我们的职场生活来祷告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愿你借着这个话语就来反省我们的职场的生活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你给我们设定了目标，给我们设定了使命， 主啊，我们知道很难，但是主啊，我们愿意相信你的话语，凭着信心摆上来仰望你的大能。愿你的圣灵成就你的话语，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在这个暑期要来临之地，主啊，无论我们今天去到佛州退休会的，还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，愿你的灵复兴我们，刚强我们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